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轩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同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办人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博瑟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 Susan Liu 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边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资深财务顾问，拥有超过20年任世界500大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以及遗产规划方面都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让我们来欢迎刘总。
谢谢 Lily。 Lily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前几周大选的结果出炉后，我相信许多观众都非常关心一个议题，就是川普政府上任后对税务这边的征收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谈谈这些政策对纳税人及企业的一些影响？
好，当然可以了。川普上任后呢，作为川普政策的核心经济议题呢，那税改政策呢将直接影响以后四年的美国的经济格局。他主张的税收政策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么就是对外加税，对内减税啊。那川普呢，他提出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呢征收10%到20%的关税，特别对中国呢征收60%的关税。他就以此呢来减少贸易的逆差，并鼓励制造业呢回流美国，让产品在美国本土生产。那对内呢，川普呢他是承诺继续2017年的税改法案，进一步降低税负。他想通过这个减税呢增加美国公司的效益啊，然后进行投资，增加美国的就业啊。川普税改的重心呢，他是他就想把经济呢激活，以达到美国赤字减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能实现呢，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如果不能实现呢，那么在没有达到最终减免国债效果的前提下呢，关税的提高必定导致短期内消费品价格的提升，通货持续上涨，这相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同时啊，你看减税的话呢，买单的必定是中产阶级啊，而在美国的华人呢，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主和中产的受薪阶层，所以对华人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没错，谢谢刘总的总结，让我们对川普的税改政策有客观的了解。那我们也希望他在这四年任期内呢，能够确确实实落实有利于我们华人群体的税收政策。那请刘总跟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他有哪些减税措施会影响我们华人群体呢？
好的，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他为了赢选这个选票嘛，确实是承诺过不少的减税措施。那川普他的政策呢，主要是基于他2017年的税改，也就是减税与就业法案。这税改呢降低了许多税率哈，我们可以从个人税和公司税两方面来分析一下。那我们大家去关心的是个人税方面，大多数都是个人税这方面的哈。那2017年呢，个人的税率呢，他就说他说要将以积蓄，那这样的话中产阶层呢将继续受益。同时呢，川普还可能推出一些新的税收政策来进一步减轻个人税负啊，他就是通过这项措施呢刺激经济的增长。那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下吧。第一呢，降低个人所得税率。 在2017年之前呢，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个人的1040的这个最高税率是 39.6%。那2017年以后呢就 37%， 这个对高税率的人是很好的。那还有呢他可能是进一步要减税，可能把个人的所得税率呢直接变为两档，15%和30%。15%和30%这个提议呢就是替代以前的多层的那个 progressive 那种tax bracket， 就是有好多层次的哈，这个是就我就给你两层，15%和30%。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比较一下，我们用两个实例比较一下，看谁会受益。那我举个例子哈，请看一下图一，丽丽看一下图一哈，就说一个年纳税收入是80万美元的家庭和一个纳税收入8万美元的家庭，那川普提议的这个只有 15% 和 30% 的这个税率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一下。那从上面的表格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按照川普提出的减税方法呢，高收入家庭的税额呢显著降低。那具体的降低多少呢？降低了7626美元。那对于低收入的来说呢，情况相反，他们的税负反而增加了2864美元。这种税收政策调整对不同收入的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富裕家庭呢，得到了更多的税收减免，而低收入家庭呢，税负将有加重。那这个就是说，川普要税改，其实你要看一下他改的是什么，他对你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并不是说税改对大家都有好处。那第二个呢，就是抵扣额的这个提高，就是 standard deduction 的这个提高。那随着通货膨胀的这个影响呢，标准抵扣额呢是逐年上升的。那2024年呢已经上升到了，就夫妻合报的话是2900美元，都快三万了哈，然后单身纳税的呢是14600美元啊，这个的话还会继续进行的，这个是对对大家是很好的。那还有呢，就是根据当前的这个税法呢，州和地方税扣除额上限为10000美元，这代表着就是住在高税收州如California 和纽约等的纳税人呢，无论他实际支付了多少州税和地方税，最多只能是上限是10000美金。那这个政策呢它是极为不公平的，然后呢好多纳税人感觉到就是比以前呢税稿之前多了。那像华盛顿州呢，虽然没有州税，但是房价也很高呀，华州的房产的话，那交地税10000美元的话是不够的，有的那房产要交2万、3万、4万美元的地税，那原来是可以减的，现在你最多只能减10000美元。所以这个大家是很不高兴的，就当时税改的时候。那川普呢，这次呢他可能是会计划就是取消这个上限，就是你交多少就抵多少。这样的话对于持有比较昂贵的地产的这样的朋友们是一个利好消息。对，还有呢汽车贷款利息，这个以前呢是可以抵消的，就可以用于扣税哈，在1986年的时候取消了那现在呢川普他是可能是恢复这个政策，就是这一提议呢主要是惠及那些没有购置房产收入较低的纳税人，对这些家庭来说呢就恢复这个汽车贷款利息呢，它是有助于这样依赖汽车贷款的中低收入群体。那还有一个哈，丽丽可能你的朋友也有，就是买特斯拉的话，你是有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吗？这个税收抵免是特别好，我们在报税的时候就是看着我们客人，比如说有17500美元的纳税哈，然后一下就减去7500，然后你的税就是纳税的金额就是10000了，就从你的纳税金额里边往里减，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啊。但是这个呢，很不幸的是，川普可能会把这个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对于这个购买电动车的这个 credit 会取消。嗯，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子女税收抵免额，子女税收有子女的家庭这几年报税呢是受益的，因为一个孩子的话呢，他的免税额是2000美元。那川普计划呢，讲这个2000美元呢，一下升到5000美元，是目前的2.5倍。啊，丽丽，这对于像你们年轻人来说很好呀，多生孩子，这样就得到很多的这税务的优惠。啊，这个是很好的，嗯，那还有一个哈，那对于打工族，刚才你看说，哎呀，这是都是对于有家庭的啦，都是高收入的这个税务优惠，那对于我们打工族的呢，川普呢，他也提供了一些减税的措施，比如说小费的收入免税啊，然后加班的工资免税呀，这个你看，在酒店餐馆工作，他是极低的收入的哈。然后工时也比较长，它主要是依赖小费和加班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啊。就通过这个免税政策的话，提供了打工者能够保留更多的收益，提高生活水平。这个对于那个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利好消息啊。然后还有一个哈，这个是比较新的，就是说川普呢还提出了一项新的税收政策，允许每个人每年向一个通用储蓄账户存入15000美元，并且呢，你可以随时免税，这里边产生的这个收入哈，你不交税，你取出来可以用于任何的目的啊，这个就是鼓励大家储蓄，然后呢，这个税收人你还可以比较灵活性的去取钱，你可以用于储蓄呀、教育呀、养老啊，这个什么都可以。就是因为这几年通货膨胀，大家都觉得这财务有点紧了嘛，啊，有好多家庭都没办法去饭店吃一顿，因为这饭店就是你看像加州啊，还有华盛顿州啊，都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点财务安全感吧，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对。那还有最后呢，有一个福利呢，是关于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福利。他就说，在现行税法下呢，退休人员社会福利呢是会被征税的，特别是那些收入较高的这个退休人员。如果说单身纳税的话，综合收入超过25000，已婚超过32000的话呢，那么你85%的社会福利会被征税的。这样就是约有40%的退休人员都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川普政府说，哎，取消这个社会福利，这样的话，针对那些退休收入较高的人群呢，是一个利好消息啊。所以呢，这些法案呢，就是对不同的阶层呢是有一定的福利的。所以呢，我就总结一下哈，川普政府在个人税方面的减税政策呢，无论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还是对高收入群体和富裕家庭的税收减免，目的都是提高纳税人的可支配的收入，激励增加消费和投资，进一步的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是有经济学家呢，也是分析说，这一类的减税措施呢，虽然会将更多的钱放到消费者的口袋，但不会对经济长期发展轨迹产生显著的这样的影响。其实到就是哪个他的提议会成为税法，因为这个税法的话要经过两院的投票决定嘛，然后最后总统签字才可以实施，所以这个到底哪会成为法条，现在还不一定，所以对经济怎么样，大家还要拭目以待。
谢谢刘总以上详细的分析，这样听起来，如果川普这些提案都可以落实的话，确实可以为我们个人省不少的税，尤其刚刚那个爸妈可以为小孩子减免提高到2倍的这个减税，我觉得非常的惊人。
丽丽对这个很感兴趣，是不是？
我没有小孩，没有小孩，没有家庭，但是一个小孩变2倍，真的差蛮多的。
对 对, 对，
就等于生了2个小孩。
对，我也要鼓励我的女儿多生孩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总统的提案往往都需要非常复杂的立法过程，像刚刘总说的，那这边还要做一些政治协商才能付诸实行，那因此能不能成功通过这些减税的计划，还需要时间跟各方的支持跟推动。 那最终就看这些计划能够落实多少。那顺带一提，就是川普当选后股市大涨，而且他自己本人又是地产商人，那他的税在税这边计划的资本利得方面又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丽丽问得特别好。确实呢，我们华人朋友最关心的投资呢，就是股票和房地产了。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呢是资本利得税啊，这也是川普税收计划的重点。川普可能会推动较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呢，最高税率从20%降到15%。而且呢，资本利得税计算呢，允许按照年度通货膨胀调整，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听过。这个纳税人呢，可以将其资产的税基，根据购买日期和销售时间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你
哇！
看这个调整，它的税基增加了，那当然了，它的应税额就会减少，所以它的纳税就会减少。所以这对投资房产，喜欢投资房产的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尤其呢，疫情以后呢，通货膨胀水平是急剧上升啊，使得许多资产，特别房地产市场的价值呢上涨很多。如果按照就是说买价和卖价的话，是有很多的增值哈。但是如果说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话，就会减少这个增值的还有纳税也会减少。啊，对，这一减少呢，就是减轻房地产投资者的税收压力，也能鼓励更多人参与房地产投资，能够促进市场的流动性。那另外呢，作为富人阶层的代表呢，川普还提议废除高收入纳税人额外需要纳税的3.8%净投资收入税，就3.8%的这个富人税。这个富人税可能大家都已经交了，但是还不知道自己交了呢。这个是隐藏的一个3.8%的税。那我举例哈，大家就今天看一下，比如说夫妻合报30万美元，其中5万美元呢来自股票投资收入。那根据这个 net investment income tax 这个税条呢，那你要5万块钱，你要多交3.8%的这叫富人税，叫投资税。那5万乘上3.8%呢？那就是你需要多交那1900美元的税款，因为你总收入已经超过它的上限了啊。那川普提出的这个计划呢，就是把这3.8%去掉，你就少交了1900多的税。所以，就那些依赖资本市场收益的高收入家庭来说呢，这就是有利于提高他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活动积极性，这点呢特别有利于资本利得较高的投资者啊，这个是对于富裕群体的税收优惠。
这个资本利得税的减税计划，真的对我们持有房产跟股票的华人朋友是一个非常的大好消息。那另外，刘总，听说之前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 TCJA 有关遗产与赠与税的免税额，到2025年就会取消了，恢复到2017年之前的一个很低的水平。那现在川普当选后，这个免税额会有什么变化呢？
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关于遗产赠与税的免税额呢，在也是川普政府税改中对高资产家庭最重要的支持政策之一。川普在2017年的税改呢，他是几乎将联邦终身的遗产和赠与税的额度翻倍了。到2024年为止呢，遗产税的豁免额是1361万美元。但是当初颁布 TCJA 这个法案的时候呢，设立了一个落日条款，也就是说，在2025年12月31号之后呢，这个遗产税的减免额会减半，那就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那约为6、700万吧，可能会700万。那川普上台以后呢，可能会继续推动这个豁免额度的改革，维持现在较高的终身的遗产税的减免额啊，并提出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率降至不超过20%。这就意味着呢，就富裕家庭在遗产税和赠与税这方面呢，有较大的豁免额度啊。 那大家呢也要知道，就这个呢法案的话，如果说川普把它改成，还是把这项法案就是又通过两会的决议给它废掉了，因为现在是法律，就是说到2025年就作废了嘛，1361万就作废了，就降到你只是六七百万这样，对吧？六七百万以上的你要交40%的遗产税。如果他要是改的话，还让就是较高的水平的话，其实你看它能延续多长时间？而且呢，你家庭能享受这个高的额度的话，那你就是还要在这4年之内要去世，你才能够就说就遗
对。
产税。那赠与呢，就是活着的时候你可以赠与，就是用赠与的。那要是遗产的话，当你去世的时候才可以用到。所以这个遗产税这个就是不能依靠他这遗产税的高的减免额来靠着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而且我们走的时候不知道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哪个执政。
对。
如果是民主党执政的话呢，那丽丽是不是他又降下来了？你又交很多的遗产税。如果共和党执政呢，可能是会有很比较高的这个免税额。所以我就说呢，就这个遗产税的规划呢，还是要尽早的进行规划。那还有呢，我们华盛顿州还有州的遗产税，州的遗产税的最高的那个税率，你记得是多少吗？20%，丽丽。联邦税40%，州是20%，而且它的起征点就是200万，每年根据通货膨胀200万多点，就200万，我们就说，对吧？你一个房子就把这200万用掉了，然后其他的资产你交20%。那这样子的话，州的20%的遗产税，然后联邦的40%的遗产税，那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你40%的财产1000万400万交遗产税，2000万800万交遗产税，是不是？到时候就说你遗产税，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税务风险。那如果说你要愿意给政府做一些贡献的话，那也可以。那你说要把你的辛苦赚的财富呢，传给你的孩子的话，那就开始做规划。
非常认同，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及早做规划，或是现在已经在规划当中，也可以就是随时来检视一下你的计划。那非常感谢刘总这边的讲解，相信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对川普政府在个人税收方面政策有更清晰的了解。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川普政府在公司税收方面又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那在公司的这个税收方面呢，公司有大公司、小公司，对不对？那川普一直都是保护大企业的，特别是那些上市的 C corporation。那2017年的他的税改，他就把这个公司税率从35%降到了21%，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一下就降了14%，而且是没有上限的。你是有你就收入几个亿、十几个亿。这个几百个亿，它都是一下就降下来了啊！那你看，它现在还要继续降，要降到20%。然后呢，你如果说在美国制造产品的话，这样的企业你还会给它降到15%。它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呢选择在美国本土生产，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但还有一个问题，美国人工是很贵的。你税降下来的人工又很也是很贵的，你这个是有没有什么竞争力，对不对？你跟就是别的国家相比，所以这个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川普呢，他不仅呢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还提出了恢复100%首年福利折旧，就说你首年你就可以把购买的资本立刻全额抵扣。啊，不像以前的话，就逐年的这个逐步摊销，那不就慢吗？那现在就是说企业呢，对于研发费用，他说也可以当年扣除，这样的话呢，就是提高企业的现金流和投资能力，这样的话也是对于大企业也是个利好消息。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呢，企业能节省好多资金，用于再投资、扩展业务、增加员工招聘呀，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这个美国创造业的竞争力呢，还可以增强美国企业本土，就是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市场份额，这个是它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减税方案对于我们华人朋友哈影响有多大呢？我们有几个华人朋友，他有 JC Corporation 像 Microsoft 那么大的公司呢，其实呢我们华人的朋友呢大多数还是一个中小企业主，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税收优惠的。那些 C Corporation 呢，其实它都是以各种各种方法享受着很低的税率的。你看，我们看一下图二这个表格，你看图二这个表格哈，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像苹果呀、微软啊、亚马逊啊、谷歌啊、特斯拉呀，这些美国最赚钱的公司，在过去几年实现了很可观的利润，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税负是很低的。比如说像亚马逊，他尽管2021年到2023年期间赚取了上百亿的利润，但其实际所得税率不到 10%， 其中2023年就有 5.2%。
原来是这样的哦。那刘总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川普看 与我们这些华人比较相关的中小企业上面有没有提出什么优惠政策呢？
大家好，现在看我们这个采访的呢朋友，中小企业主，你问问自己，就自从2017年以后，你交税是交多了还是交少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啊？对我来说的话，没少交税，这个他这个税改的话对我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你看他说他2017年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个 199A条款，就是为企业呢小企业提供了 20% 的税前的抵扣优惠。那他这个呢，你看刚才说的 C Corporation 的话，他有几百亿的利润，但是他不有没有上限，他都是 21%， 对不对？但是他对中小企业主他就给弄了一个上限，就是你超过38万美元，你这 20% 的抵扣是逐步就给取消了，你享受不了这个，因为你是中小企业主，你不是大企业主，你不是亿万富翁。所以呢，中小企业主，你选择 LLC 或 S 型的公司的形式运营呢，这些公司通常不需要交纳公司所得税，但是你这个会在你自己的税表上加上去，那税率是多少？37%。所以呢，挣钱很多的大企业主他是 21%， 这个小企业主的公司税其实是 37%。 你想一下，对中小企业
差太多了，
对中小企业主来说的话差的是很多的，和 C Corporation， 所以中小企业主是很辛苦的在美国。
嗯，了解。我觉得这一集含金量真的非常重，非常感谢刘总今天的说明，那帮我们观众朋友这边详细说明一下川普上台之后对华人税务的影响。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报税啊、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可以及时来联络我们的刘总和美国的宏信财税集团。宏信不仅呢为个人和公司报税，还会在报税的同时规划节税策略，为你节税合理的避税，做到收入最大化。那我们谢谢刘总的时间。
丽丽，我最后加一个哈，虽然说就是政府的它这个税收政策呢并不保护中小企业主，但中小企业主呢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节税省税。比如说呢，我们中小企业的客户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年终的这个税务规划，可以把它20万不缴税，可以把他的30万税前收入不缴税，这个呢是通过另外的税务规划可以做到的。中小企业主朋友们，你觉得你交税太多了，辛辛苦苦的赚的钱都交税了，那你可以加我的微信跟我私聊，我可以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能够帮你节税。
非常的棒，谢谢刘总。
不用谢，谢谢丽丽，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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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